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反迫害19年，爱尔兰正要民众支持。罗杰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延伸到香港。在英议会大厦内外呼吁共同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反迫害19年，爱尔兰正要民众支持。2018年7月14日星期六，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都柏林举行720反迫害19周年游行和集会活动，呼吁善良民众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大早，法轮功学员就在都柏林市中心的格拉夫顿大街最繁华的一端安置好了讲真相的展板、征签的桌子等。刚设置好，就有人来拿取大法简介，在反对迫害和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集会现场，法轮功学员展示祥和舒展的五套功法，吸引了大批的行人驻足观看。在了解真相之后，很多人签名支持。爱尔兰精神科医生戴克林几乎从迫害一开始就积极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他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到了集会现场并发言。法轮功学员赵明因为回国为法轮功上访而被中共劳教迫害近两年，他讲述了当年在劳教所受到的残酷迫害。集会还收到了诸多爱尔兰政要的支持，爱尔兰总理里欧·瓦拉德卡、国会议员鲍比·艾尔沃德、爱尔兰新芬党的现任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和主管外交事务的国会议员肖恩·克罗，以及前任党主席国会议员格里亚当斯均来信表示支持，因无法前来参加活动表示遗憾，但是希望传达最良好的祝愿，预祝活动成功。爱尔兰参议员大卫·诺瑞斯是法轮功学员的长期支持者，他发来支持信说，尊敬的朋友们，我真诚地抱歉今天无法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非常高兴我的名字能加入到已经发出强烈谴责中国的国家盗取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欧盟及美国行列，对法轮功学员的残暴迫害和所有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必须立即停止，请继续正义之战。集会现场，法轮功学员展示祥和舒展的五套功法，吸引了大批的行人驻足观看。在了解真相之后，很多人纷纷签名支持。由于有其他欧洲国家皇室成员的来访，那几天爱尔兰警察非常繁忙，尽管如此还是派出了警力来支持护送法轮功学员的游行。这一次游行除了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声援三亿勇士退出中共协党，学员们第一次打出了共产主义的魔鬼正在统治我们的世界，道德回升，人类才有出路的横幅，向人们传递能够明白真相后得救的信息。住在都柏林的何女士过来了解法轮功，并和学员聊到了中国的现状。还有一位女士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台湾人，学员过去给她讲真相，并请她签了名，最后给她中文真相报纸，她高兴地接了过去，并说一定把报纸给她爸爸邮去，让她看。一位爱尔兰女士坐在附近的公园里休息，她是位教师，她有很多教师朋友都去中国旅游，她说她坚决不去，她无法到一个迫害自己公民的政府统治的国家去旅游，尤其当听说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现状，她表示更不会去中国，除非迫害停止，中国改变。一对沙特阿拉伯的夫妇不敢相信也无法理解这样祥和有益的功法为什么被中共迫害，他们表示不能纵容这场迫害。来自巴西，现住在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科克的沙马是一位理疗师，平时喜欢打坐。沙马在集会现场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他认为对法轮功的迫害骇人听闻，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修炼提升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层次，法轮功修炼者应当获得修炼的权利和自由。 当法轮功学员送给沙玛一朵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纸莲花时，沙玛激动地说，你看我的眼泪都出来了。伊乌娜和皮奥特拉是一对居住在都柏林的波兰居民，其中伊乌娜几年前在波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听说到法轮功，之后便上网搜寻相关信息，并开始尝试学练功法。他发现练功后内心会感到平静。伊乌娜还表示，虽然自己练功时间不长，但仍能感觉到很强的能量。他说，即使只是在这里听到练功音乐，看到他们在练功，我仍能感觉到令人惊奇的能量，很有治愈效果。他表示自己很感恩能有机会遇到法轮功的集会，自己会继续上网学练法轮功。奥埃尔、乌纳克斯和乌纳伊三位西班牙年轻人在爱尔兰度假两周，在都柏林市中心游览时正好遇到法轮功学员集会，三位小伙子兴致勃勃地当场就盘坐在地上，开始模仿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动作。活动当天，蓝天白云，很多人外出，各个年龄的爱尔兰人都来听学员们讲真相，很多人也对修炼法轮功非常感兴趣，表示想要学习。罗杰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延伸到香港。2018年7月17日下午，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在英国议会大厦出席由英国议会跨党派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组主席、英国国会议员吉姆·香农主持的法轮功反中共迫害19年研讨会。他在嘉宾发言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自己的新观察，通过背后操纵青观会，中共把对法轮功的迫害蔓延到香港，中共在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香港正在失去自治和自由。罗杰斯上大学前曾在香港生活5年，他在发言中强调自己一直崇敬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理念，尊敬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努力，并逐步认识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与真善忍原则的对立。2017年10月自己被拒入境香港后，他对中共与人类为敌、与正义为敌的本质有了更为清楚的认知，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认识不能脱开考虑中共全面侵犯人权的背景。中共迫害法轮功事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关心人权的人。最近他观察到，中共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续到香港，中共是青观会的背后黑手和靠山，这是中共抵赖不掉的真相。他说，事实上，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同时，在中国，宗教自由被进一步打压。在过去4-5年内，香港自由在逐渐丧失，自由环境恶化几乎是每天发生。2012年前，香港的宗教自由还没遇到明显的限制，但在2012年香港青观会出现了，这个组织既不年轻有为，也不表示关爱，而是为反对法轮功活着。我最近不无惊讶地看到一个信息，香港青观会在深圳与当地610办公室共用办公室，而大家知道610办公室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建立的机构，可见香港青观会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家知道，青观会在2012年出现，在2013年就出现了针对香港法轮功学员的暴力事件。虽然说香港法轮功学员被侵扰不能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残酷迫害相比，但也能说明中共当局打压所有法轮功学员的企图延伸到了香港。在揭露以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丑行后，罗杰斯接着表示自己对法轮功的支持。我今天来参加就是要表达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我非常崇敬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理念。罗杰斯在发言中还提到，其母亲和邻居日前收到提及他和香港的匿名威胁信件一事，他表示这是香港自治和自由受到严重侵蚀的又一明证，更坚定了他坚守人类正义和良知的决心。在英议会大厦内外呼吁共同制止迫害。 2018年7月17日，英国法轮功学员来到英国议会大厦内外举办反迫害19年集会和研讨会，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打压正信迫害法轮功，提醒民众共产党的邪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呼吁世人坚守正义良知，共同制止中共反人类恶行。活动得到英国议员、国际专家学者和民众的支持。当天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9周年的活动，多位国会议员致信给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和关注。上议院波特塞特女勋爵露丝·利斯特，上议院伍斯特勋爵理查德·奥利弗·福克纳，代表南爱丁堡的国会议员伊恩·穆雷，苏格兰议会议员丹尼尔·约翰逊，布莱顿国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都在信中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携手早日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感谢法轮功学员为坚持正义而做的不懈努力，请坚持下去。当天下午2点至4点，在英国议会大厦内，议会跨党派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组主席、英国国会议员吉姆·香农主持法轮功反迫害19年研讨会，曝光中共变本加厉迫害正信、侵害人权、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揭露共产主义的邪恶目的及其给当今世界包括英国带来的危险。研讨会应邀发言嘉宾包括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和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德国美因茨大学李惠格教授、杨百翰大学伦敦中心学术主任大卫·科克汉姆博士，以及伦敦国王学院高级讲师尼尔·麦克雷博士，还有三位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香农议员在研讨会导言中这样介绍法轮功：法轮功或法轮大法是一个以真善忍原则为基础的古老佛家修炼法门，在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坚持这一和平的信仰，并成为中国亦或全世界最大的良心囚犯群体。英国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罗斯玛丽·拜菲尔德女士在研讨会上第一个发言，指出19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在毁灭人类。她说，法轮功教导人按真善忍生活，是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为人带来身体健康和平和心灵，而中共19年的残酷迫害让几千万法轮功修炼者生活在恐怖统治之下，无数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被毁坏。中共攻击真善忍这些支撑人性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在攻击整个人类社会。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呼吁对法轮功反迫害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因为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无论是从维护人权角度还是宗教信仰自由角度来讲，法轮功关系着每一个人，需要大家共同关心，一起去制止迫害。他并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对每一个因为宗教和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来说都是帮助和鼓舞。我非常崇敬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理念，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是因为他自己与真善忍价值是相对的。李惠格教授介绍中共强摘器官研究中心新报告，中共在改革的幌子下持续强摘器官的要点内容，揭露中共企图掩盖其反人类罪行的新谎言、新把戏，揭示在杀戮基础上攫取公民器官进行移植的罪行还在中国发生。证据显示，中国器官捐献系统只是一具空壳，而其移植规模继续扩张，并远超捐赠器官数量。大卫·科克汉姆博士则以国际宗教自由或信仰规范背景下的法轮功为题，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角度认识法轮功反迫害以及国际社会支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框架。在现场互动问答部分，他表达了对英国社会远离传统信仰理念现状的担忧。尼尔·麦克雷博士在当天研讨会上以象牙塔的失明、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大学的影响为题发言，他提醒人们关注中共扩大影响西方学术自由的趋势， 并指出青年学生价值观的缺失，整个社会对传统宗教价值的放弃，是目前西方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研讨会上，三位年轻法轮功学员于明慧、小童和李真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善良正义人士一起结束中共对坚持真善忍正信的修炼者的肉体和精神迫害。三人的父母亲有的在遭受了15年非法监禁后仍在流离失所，有的刚刚被非法判刑3年半，有的经历了邪恶的洗脑转化迫害，他们的发言令与会者动容。在持续10个小时的活动中，很多人接过法轮功真相传单，驻足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们当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有不少英国人，他们都表示希望为尽早结束迫害贡献一己之力。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19年反迫害给人类带来光明，作者中言。据维基百科介绍，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泰坦神族的神明之一，名字的意思是先见之明。当时宙斯禁止人类用火，他看到人类生活的困苦，帮人类从奥林帕斯偷取了火，因此触怒宙斯。宙斯在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派一只鹰去吃他的肝，又让他的肝每天重新长上，使他日日承受被恶鹰啄食肝脏的痛苦。然而普罗米修斯始终坚毅不屈。几千年后，海克利斯为寻找金苹果来到悬崖边，把恶鹰射死，并让半人半马的喀戎来代替，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当代的普罗米修斯，几千年来，人们将那些承受巨大痛苦、为他人带来光明及生存希望的人称为普罗米修斯。在当今世界，在过去19年中，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正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魔鬼统治的世界中，在人类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的滚滚洪流中逆流而上。尤其是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每时每刻承受着巨大肉体和心灵折磨的过程中，用真相、用道义和良知、用真善忍的精神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带给了人类希望和光明。每年的720，在世界各地，人们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烛光夜道活动，点点烛火交融成一片祥和之光，在黑夜中带给人们希望。今天比邻而坐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还有明白了真相的善良民众。择善固执，世代承传。今年6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的集会上，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达纳·罗拉巴克赞扬法轮功学员的真善人理念。他说，我为和你们站在一起而骄傲，一直都是如此。当美国人都了解到你们今天所做的，你们代表的价值、诚实、礼节及对人类的关爱，他们将充满敬佩地站在你们这一边。6月8日，他发起第932号决议案，声援中国民众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这项议案已提交给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9年中，这种善意支持在许多家族中世代承传。美国人权领域的传奇人物，已故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家族第三代成员埃提克斯·斯威特代表自己的家族说，法轮功修炼者体现了人性之光，我很荣幸能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是世界的榜样，让我十分敬仰。面对这样的暴行，你们对信仰的坚信和正直的品格令我肃然起敬。此时此刻， 有良心的人一定会持续不断地为你们努力呼吁。和世界各地其他地方一样，在华府每年都会举行反迫害集会。国会众议员唐纳德·佩恩说，我向你们承诺，就如我的父亲一样，我将每年出席这个集会，直到迫害停止。佩恩家族对法轮大法的支持源自佩恩的父亲，前新泽西州国会议员老唐纳德。虽然父亲已经于2012年去世，佩恩家族对法轮大法的支持还在乘船。一个关于不可动摇的信仰、毅力和耐力的故事。19年来，面对酷刑、谎言、活摘器官等群体灭绝犯罪，法轮功学员展现的是道德勇气、平和善良和坚韧不拔。正如美国自由之家副总裁罗伯特·赫尔曼先生在同一个集会上说的，法轮功学员的故事不只是残酷迫害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关于不可动摇的信仰、毅力和耐力的故事。不久前，28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致信，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这样的支持不仅来自美国，也来自世界各地。在19年的反迫害中，法轮大法成就的生命用真相唤醒了世人心中的良善，重塑道德的丰碑，并引领世人走向神铺就的回归之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请听，黑龙江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遭报死亡。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2017年初因三种癌症，舌癌、肺癌、骨癌住进七台河市医院。在那里，张和平度过了对他来说漫长而又痛苦、无望而又恐惧的人生最后旅程，于2018年5月13日8点左右，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人世，时年63岁。本来生活条件优越的他，可以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为何以三种癌症取命？都是因为他追随江泽民，不遗余力地迫害奉行真善人的好人，与法轮佛法为敌，一意孤行推进迫害法轮佛法的修炼者，犯下了迫害佛法、虐杀佛弟子的大罪，令人神共愤。张和平，男，1956年生，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职期间主管迫害法轮功，为捞取政治资本，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张和平的岳父是原七台河市公安局局长，他是靠岳父干上这个副局长的。原本官运亨通，令人羡慕的他，因为迫害法轮佛法遭到了报应。2007年，在七台河市治理小煤矿斯挖盗采时，张和平因私自给小煤矿主通风报信，被免去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2016年8月20日，张和平在他生日这天退休。2017年2月，中国传统新年期间，七台河、哈尔滨和北京三家医院确诊张和平得了舌癌。当时决定不做手术，保守治疗。不长时间又查出肺癌，癌细胞很快扩散至骨骼，又确诊为骨癌。三种癌症对他身体的侵蚀，使他每天痛苦异常，生不如死。肺癌做了手术后，张和平去了海南住院治疗。任凭海南的风景再优美，空气再清新，也抵挡不住三种癌症对他身体每时每刻侵蚀的痛，最后只好回到七台河医院治疗。2018年5月13日8点左右，他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人世。张和平自1999年以来，曾亲自在七台河市密谋策划多起大型绑架事件，不择手段地利用犹大等人跟踪监视本市的法轮功学员，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如果发现有谁不彻底转化的，就随便找个理由抓捕迫害，还利用犹大等人流窜到佳木斯、宝庆等临近市县转化外地的法轮功学员。他的迫害法轮功流毒不仅在七台河本市蔓延，在周边地区也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本以为可以以此为资本向上攀升，哪曾想他的命运从此由盛转衰，迫害好人葬送了未来。迫害案例一，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在电视上公开迫害法轮佛法， 张和平为捞取政治资本，大面积的绑架、抓捕、长期关押这些法轮功修炼者。2000年除夕前两天，张和平带领他的手下来到七台河第二看守所，把近百名法轮功修炼者关在一个大铁笼子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污蔑法轮功创始人，并且盛气凌人地举起手中的钢笔说，今天我现场办公，有谁悔悟，我现在就签字，放你回家过年。但是智取华山一条路，如果有谁不想放弃信仰，没有第二条路，没有我的签字，谁也别想回家。他的喽啰应声附和，张局长这是为你们好，让你们回家过年，你们的亲人都在门外哭哭啼啼的等着你们回家呢，过了这个机会了就没人管你们了，那你们就在这里待着吧。但是回家的条件是必须得接批法轮功和诬陷创始人。有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他们就歪曲修炼人自私，只为自己修炼不管家。有的人面对家属的哭闹就违心签了字，他逼迫修炼人签字，背叛师父，从神的路上掉下来，这是一大罪过。迫害案例二，2001年黄历二月初，七台河新建矿大法弟子张昌明等十多人从佳木斯七格木劳教所趁着夜色走脱。当时环境下，佳木斯和七台河市公安局对他们家里的电话进行监控。2001年3月初，张和平气急败坏地组织几十人多辆警车闯进新建学员刘金凤的家，把刘金凤绑架到市公安局。当时刘金凤正来月经，只穿一条裤子，他们根本不管这些。张和平亲自指挥，对刘金凤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毒打、电棍、上大褂等酷刑迫害，致使刘金凤违心转化半年。迫害案例三，2003年3月某天半夜，张和平带人用特殊钥匙非法打开刘桂华家的房门，强行绑架了刘桂华，在西兴分局迫害后送到七台河市第二看守所继续迫害。刘桂华被非法关押期间，为抵制迫害绝食抗议，遭到野蛮性的灌食，灌食食管插到肺里，回家后导致肺结核，经常吐血。就因为这次迫害，使年轻的刘桂华在40岁那年因肺结核病变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张和平在担任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致使七台河市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有583人遭到非法拘禁，其中23人被非法判刑，造成多人非正常死亡。张和平担任副局长时亲手培养出的毕树庆后来接替他继续迫害法轮功，后来毕树庆被医院查出患有脑瘤。2015年法轮功学员起诉元凶江泽民期间，毕树庆蹲坑企图绑架肃江的法轮功学员，过程中他重度昏迷，被送入市医院重症监护室后脱险。现在毕树庆又培养出了年轻人林涛。2016年5月8日母亲节，在七台河市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时，林涛的双手又沾满了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今天写出这些，不是幸灾乐祸，更不是落井下石，只是不想这些灾难性的罪恶再延续，更不想再有人步张和平的后尘。在此奉劝那些仍在被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人员，以张和平的一生为警钟，以史为鉴，请立即为你和家人的未来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将功补过，为自己选择光明。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